早上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因为我知道上周我们21到30章很难读，对吧？但是可以看到大家还能够来，我真的很感谢神。好，请我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主，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子民，让我们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来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眼睛，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是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求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因为那个 PowerPoint 现在还不能看啊，正好我们会花点时间啊，可能花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一起来 go over 一下21章到30章啊。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啊，就是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子民啊。出埃及记不是说神拯救以色列出来啊，就是个故事，让以色列经历神的恩典，让以色列知道神哦，那是次要的啊，主要是要使以色列做神的子民啊，好敬拜他，神怎么样他就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上周读的21到30章是讲的神怎样在生活上，在敬拜上使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啊。20到30，对，我们上周的是21到30啊，上周是21到30啊。其实上周我们有上上个周我们讲到20章他讲有十诫，对吧？十诫它讲的就是神的颁布律法的一个总纲啊，就是一个总纲。那从20章的22节开始啊，就你看20章的2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啊。”说大家看到，每次当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开始啊。其实这个约书呢，是从20章的22节开始的啊，从22节一直到30，我们上周读30章。讲的是约书啊，那个律法啊，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好，神在生活上啊，和在敬拜上规定以色列的一些律法啊，为了是要显出神的属性啊，为了是要显出神的属性。我们等一下看那个 PowerPoint， 先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本身啊。好，那。这个神的属性呢，我们有归纳啊，有四个方面啊，有他的恩慈性、公义性、圣洁性和道德性。那21章到24章讲的是神的生活的律法啊，要神在生活上要我们啊，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做他的子民啊。那25到31章其实是会幕的会幕建造会幕的一个指示啊。那我们一会 cover， 等一下 cover。我们先看21章到24章，讲的是神的生活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我们生活上怎样，我们来分别为圣，为了显明神的属性。那看一下，他这里面讲到21章，他讲到希伯来人的奴仆，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啊，这显示是神的恩慈性。因为当时奴仆如果说是白白的自由得自由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啊。因为奴仆当时就是卖给主人，就是一辈子做奴仆的。但是因为神的恩慈，他说第7年他可以自由啊，得以自由，可以赎身，不用赎身自由，可以自己自由白白的出去。好，我们有后面看到说。人身伤害啊，他讲的是人身的伤害。他说12节，他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则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这个埋伏的杀人者是误杀啊，不是蓄意谋杀。英文就是说 it is not done intentionally 啊，叫做埋伏的杀人就是误，就是不是埋伏的杀人，就是说不是。蓄意杀人啊，是误杀啊，因为不是啊，所以那个不是，如果不是蓄意谋杀，他就可以逃到哪里去？因为在民数记，大家有读过民数记啊，里面有几座逃城， 有六座陶城啊，在民数记以后我们读神有设立了六个陶城，专门给那些误杀啊，是啊，不是蓄意的犯错人逃了一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出神的公义性啊。好，这是第15节的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你看他看出这是显出神的道德性啊。第17节辱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啊。好，我们看一下啊，19节啊，说若再能起来斧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要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啊。可以看出神的公义性啊，这个在我们美国啊经常会看到，对吧 ？Workers come， 对吧？而且如果你把别人啊或车祸，你要赔偿别人，这些在美国可以看到啊。我们看一下啊，放后面24节啊，这里讲到就是啊，23和24节啊，讲的就是如果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诺还诺，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大家觉得这是不是读出来就是好像神要我们是不是有求必报的感觉？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啊？不是的，其实他讲的是神的那个恩慈性啊和公义性。因为当时的就是说，当别人伤害我们说我们报复的时候，你不能够多过于，比如说别人打你一只，别人给你打坏了眼睛，你不能把别人打坏两只眼睛啊。就报复的时候要损失相等啊，就是你要赔偿掉要损失相等的，就是他打你把你的眼睛弄坏了，你就要损失就相等啊，你的报复或者不能够过多啊。就是其实是显出神的公义性哦，所以对大家对这个有所了解哦。那耶稣在新约里面又把这个律法提升，对吧？他说旧约说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耶稣说若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怎么样？你要还要对对，所以看出来在旧约里面哦，律法神又把那个律法提到心里面哦。好，我们看一下22章哦。说讲的是保护财产啊，啊，你看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可以看到神的道德性啊。如果说有人偷东西啊，他要赔的多倍啊。他这里面你看那个约书里面讲了很多 double 或者四倍五倍的啊。所以看出大家在读新约的时候啊，路加福音19章，当那个税吏撒该他跟从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是吧，我若讹诈了谁，就什么还四倍给他，对吧？他就因为撒该他是犹太人，他知道犹太人的律法啊。你看说他偷东西要还赔四倍五倍啊，所以撒该他说我若讹诈谁，我就赔他四倍啊。看到第二节啊，他说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啊，挖窟窿啊其实是就是说 breaking， 就像 somebody breaking to your car 啊，就是burglar， 就是你把进入别人的房子里面啊偷东西啊，中文翻译来叫挖窟窿啊，其实就是 breaking to your car， breaking to your house， 就是偷偷的进入你的房子里面偷东西啊，就是把它解释一下。好，然后我们再后面看一下啊，22章的13节啊，他讲说啊，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啊。大家在读那个创世纪31章的时候，当雅各跟拉班争理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看你待我这么不好那个羊被撕了羊我都没让你还，对吧？啊，所以按照他的那个律法是说所撕的不必赔还，如果是被野兽撕碎了就不赔，但是雅各说你看我都赔你的啊，就表示他哦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好，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后面21节啊，他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啊。他说，你不可苦待孤妇与孤儿，寡妇与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啊，使你们的儿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啊，就看出神的恩慈性啊。大家看到是神的恩慈。 好，我们看一下26节啊，哦，25节啊，25和26节都看一下啊。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向他取利啊。就要穷人借钱的时候，你不要说利息啊。他说你既或拿邻居的衣服当头啊，当头是 pledge， 就是 pledge 啊，当头就是当铺的当衣服的意思啊。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啊。就是说当时的人就很穷，他只有一件衣服，上次我们讲说他要把衣服洗，对吧？以色列人就建城要把衣服洗掉，因为他们只有一件衣服干是脏的啊，因为要建城是要圣洁的。这也一样，因为当时人很穷，只有一件衣服，这衣服他还要穿，还要晚上做被子啊，所以说你要日落以先要还给他啊，说看出神的恩慈性啊。28和31节都讲了神的圣洁啊 ，holy 啊。28节他说：“你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就是那些当官的啊。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在中提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神要我们把头生的最好的给他啊，像上次我们讲的，把粗俗的给。”献给神了，而不是我们自己把最好留给自己，最后的啊就捐给教会，捐给神了，讲到神的圣洁性啊。你看到23、31节啊，你看神有在饮食上也有时啊，以色列人啊分别为圣，注意清洁。他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啊。”所以以色列人他。啊，他说什么带血的不能吃，什么带鳞的鱼不能吃，对吧？你看去 Costco， 我们喜欢买那个 kosher chicken， 真的吃的很不一样 ，kosher chicken 吃的比一般鸡好吃一点，因为他们那个血是放过的啊，所以也是比较健康的。神之所以这样做，是说我们自己要什么，要分别为圣，要我们健康。他说我是医治你的神，对吧？我是医治你的。好，我看一下在23章的第2节，他说你们要不要偏袒，偏行，在作证在争诉的事上不要偏护穷人啊，显示是出神的公义性啊。好，第4节啊，他说你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驼主一同挪开众驼。就好像说，哎，这个牛或驴迷失的路不关我的事啊，对吧？但是为什么神还说要我交回来给他，还有而且是我的仇敌，也是我最恨的人啊，那显示出神的道德性啊。好，后面有讲安息日的条例啊，他说第10节他说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啊。6日你要做工，12节，第7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啊！看出神的恩慈性啊！就是第7日你要使你的牛和驴都歇息啊，使你的奴仆这些都要休息啊，可以舒畅。好，看一下3大节期啊，这个节期显示出神的圣洁性啊。说1年3次你要向我守节啊，所以你要守除酵节啊，除酵节就是月节啊，它就是等于月节，因为那个节期一共8日，第一天是月节，那后面7天就是除酵节，一共8天啊，就是这个节是一样，这个时间的不短啊，所以那个除酵节是7天，月节1天，就一共8天啊。它后面有15节，后面一部分讲的非常重要，他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昼夜出了埃及的。他这个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在出埃及记讲了很多次啊，所以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告诉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次见神的时候，我们要神献上礼物啊。那比如说我们神说大卫说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把从神而来的归给他啊，所以我们没有每周的我们的tithe， 我们的。奉献啊，所以是如果说有人说每个月做一次就可以的啊，其实神是看说每周啊，都当你见神的时候都要带礼物给他，不可空手朝见我啊。如果我们是每个月捐钱一次的，我们可以说哎每个星期啊 照你心中所乐意的捐一点啊，捐给神哦。好，还有收割节啊，第二节是收割节啊，第三个节是收藏节啊。第十九节他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啊，你看到也是啊，神要把我们出熟的最好的献给他啊。那十九节最后后面一章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羔羊，不可用山羔羊母的奶煮山羔羊。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什么意思？好像有点不太明白，对吧？啊。看了一下，这个其实是当时可能是异教徒啊，查一下异教徒他的风俗啊，他就用山羔羊的奶，母的奶煮山羔羊。那现在我听说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教徒，他们吃肉的时候他们不吃奶也不吃 cheese， 因为圣经里面说不要把那个奶和那个肉一起啊，有很多虔诚的人就肉和奶就不一起吃。但是我就是听说的，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你们可以问一下。可以查一下你的犹太人的朋友或 coworker 啊。好，所以看到这21-23章啊，大部分讲的是神在生活上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律法啊，显示出神的属性、恩慈性、圣洁性、道德性啊，还有他的公义性啊。那后面的从23-22最后的32是讲的是那个律法的总结啊，就是那个总纲啊。我们翻到看一下24节的后面啊，他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看到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躲避那个偶像，对吧？就是说好像你去一个或者伊斯兰国教或回中国他说我不去拜的话就好了，或者我躲他就好了。但是神说让我们除掉他拆毁，如果可以的话，就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把它拆毁掉啊。神说我们要毁掉，打碎那个偶像。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后那个23章32节，然后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都必成为你的网罗啊。所以神已经就先吩咐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去迦南地的时候，那边有很多居民，他们信邪教的，信其他神的啊。他承诺神说，你们要不可与他们的神立约啊，你不可住他们的地上。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他们的话？去迦南的时候没有，对吧？好，大家以后再看到读那个后面圣经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有时候就没有听神的话。好啊，24节他讲的是神给通过摩西给以色列百姓立约啊。我们看一下第8节他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是立了新的约啊，他用自己的保险，身上的保险啊，为我们除去的罪啊，为我们立了一条新约啊。旧约是通过献祭啊，通过那个献那个燔祭啊。我们在立位记我们会学了看很多记啊，我现在学怎样，我们会仔细来学习怎样献祭。再往后看啊，那个第10节啊，大家看一下啊，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上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部加害在以色列的君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大家看这个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疑问？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观看神。大家有没有读新约神是怎么说？是说对，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吧？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来表明出来，对吧？所以而且神在说你不可见我的面，对吧？那摩西你不可见我的面，对吧？见我面的人就不能存活，对吧？但为什么就是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呢？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在下星期我们读三十三章的时候，里面有讲到十一节，讲到摩西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啊。神的荣耀不是太刺眼的嘛？人见他面就要死亡，对吧？为什么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下星期会仔细讲。那我首先简单讲一下啊，神还有他的本体和显现。神真正的荣耀的本体是人是不可能看到的，因为神太圣洁光芒了。我们有罪人根本的不能见神的面，因为我们是污秽的。但是神呢，可以通过他的显现，他有限的显现，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看到是神的一部分的显现啊，不是他的真实的本体，不是他荣耀的本体。那在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保罗这样怎么说？罗马书里面看一下啊，再翻一下罗马书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看是吧，神已经给他显明。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看不见，但借着神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大家看到弟兄姐妹看到大自然的美好的时候啊，我经常真是感谢神。我喜欢去走路啊，观看游览，看自然，特别给我们洛杉矶这么美好的天气和大海啊，我们看到神他的大能啊，通过所造之物可以显示出这个造物主真的是特别伟大哦。所以这是神他的显现，他有限的显现啊，并不是神荣耀本体的显现。所以他们看到的那个神不是荣耀本体的形象啊。第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啊，这是看到第一次看到约书亚出现，对吧？我们等一下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过一段时间读约书亚记啊，是约书亚是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啊。摩西因为他当时没有违背，他有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没有听神的话，他用击打磐石啊，所以摩西进不了迦南地，但是约书亚就领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当时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啊，他约书亚他是抄那个律法帮手。好，看一下十七节，他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你看啊，所以看到他耶和华的荣耀，就像我们的眼睛，我们能不能直接看太阳？直接看太阳不能，对吧？直接看太阳我们眼睛就会坏，就是一样的。神太荣耀，太圣洁，太美好了，我们不能够，人有罪的人真的不能够见神的面啊，他形状于烈火啊。所以大家看到啊，从这个二十四章一开始就是大卫讲的神颁布啊生活的律法啊。那从二十五到三十一，讲三十一好了，都是开始讲啊神的会幕啊啊。大家讲出埃及记的主题是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神要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对吧？啊，让我们敬拜他啊！你使我的民出去，好使他侍奉我啊！所以神要住在中间。那住在中间怎么样？通过什么方式呢？啊，当时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旧约时代是制造会幕啊，会幕代表神的什么？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啊！耶稣基督现在是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啊！在新约里面啊，所以看旧约里面，神通过建造会幕啊，表示圣洁的神愿意与有罪人同在啊。那从二十五到三十一讲的是会幕怎样建会幕的指示啊。我们翻一下三十一章啊，我们看一下，就分段大家清楚。从二十五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讲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看哪，犹太支派中库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色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啊，使他我以我的名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那十一节，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啊。看二十五到三十一讲的是神怎样颁布建造会幕的指示啊，怎样做。大家上一读的啊，什么那个自圣所、圣所啊、香坛啊、陈设饼桌啊那个祭司的衣服啊、以弗德啊、胸牌，都是神的指示啊。那从三十二到事实是讲建造会幕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建造会幕的指示啊。建造会幕是神颁布的宗教的律法，是我们教导我们怎样来 敬拜他，怎样来到神的面前。那我想我讲的时候可能会穿出很多新约的一些经文，是帮助大家了解。因为你只是看这个会幕就很枯萎，很枯干，怎样做，哎，就是好像就看故事一样啊，看指示一样。他怎样把它联系到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来了？我们来看，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啊，看25章的第1节第2节。啊，这个会幕是怎么建起来的？是材料从哪里来？那谁给的？
以色列人。
对啊，是以色列自己热心甘心乐意的奉献，对吧？那我们的教会啊，可能在教会比较久的知道，我们教会是我们信徒我们自己捐款建造的啊，花了430万啊，是我们就是像神的指示啊，神要建造会幕，叫以色列人要送礼物，同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建的啊。他说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好像神特别的，还不是什么人送礼物都可以收下，是甘心乐意的他来收下。所以我们奉献原则是什么样？甘心乐意啊。在哥林多后书说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什么神就喜悦，对吧？ God loves a cheerful giver 啊， cheerful giver。 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不是说哎呀我给了一点好像我就没有了，还是哎给多少给多少，这样的神其实不太喜悦。你如其不奉献啊，不如你去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所以你看这个会幕的那些建造所用的材料啊，对了，是埃及那个 acacia 那个皂角木，就是埃及出的那个木头啊，那个木特别的圣洁，很容易清洁啊。但是人就是以色列自己乐意奉献的啊。好，第八节啊，就讲到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的神要我们做他子民，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啊。非常说神愿意，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有一首歌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啊。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就成了一个神的帐幕，说与我们同在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会幕啊，他首先又讲到约柜、桌子和灯台啊。大家看完之后，他神讲的时候，他先讲里面的，然后再讲外面，对不对？他先讲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圣所里面有什么，再讲院子里面有什么，是吧？慢慢从里到外，然后最后讲的是那个祭司穿的衣服，对吧？祭司穿衣服啊，是什么衣服？然后祭司怎样来献祭？献祭用什么献祭？对吧？所以看到神的一个 priority， 他的 order 说，先讲那个里面的那些器具，神的器具像约柜、桌子和灯台，代表神的同在啊，代表神的同在里面的东西。然后会幕慢慢讲的是会幕里面在讲什么祭台啊，院子怎么摆啊，讲是我们怎样来亲近神啊。那个最后讲到祭司人啊，我们来神面前通过谁啊？祭司啊。当时一次那个旧约里面是祭司，只有祭司才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去啊。人有恶罪是祭司献祭啊，人不可以直接来到神的至圣所，只有祭司啊。所以看到他有 order， 就是说神先要设立他的同在，然后再说用什么器具，最后说谁来敬拜他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约柜啊，约柜是它是叫 Ark 啊，它表示是说是神的救赎啊。它约柜里面放什么东西？
法板
啊，法板是神的什么话啊？感谢神啊，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什么最先讲，对吧？最里面的东西啊，这个大家知道至圣所和圣所不一样的啊。我等一下讲，至圣所是最里面的，它就是长十轴、宽十轴啊，这个方框形的。那个院子有那个会幕有30轴，长30轴、宽10轴啊。那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啊。所以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代表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对吧？啊，所以看到大家看读这个旧约，可以把新约的啊，我们的最后的神最后的启示融化起来啊。他要那个约柜是我们做的，用什么做的？ acacia wood 皂荚木，那么自己没写得很好。皂荚木是非洲的一个木头，它很容易清理清洁，象征非常圣洁，就是非常干净的。那么约柜里面约柜里面放着那个法版，法版就是神的道，神的道。那耶稣基督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然后这个约柜的上面是什么？里面是约法版对吧？那上面是什么？施恩座，感谢神啊！施恩座，那在希伯来书有讲到施恩座，他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讲的就是这个施恩座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那当时这个约柜在至圣所对吧？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而且每年只能去一次啊，只有祭司才可以来到神面前啊，在罪里面啊，所以到了新约，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耶稣基督成了那最荣美的大祭司，我们可以靠他的宝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坦然无惧，好像是有敬畏神哦，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施恩座表示是神救赎啊，神同在的救赎，神的恩典是通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救赎世人的神的恩典啊，施恩座啊，所以施恩座是安放在柜的法柜的上面啊，法版是在里面啊。所以看到最这个至圣所最里面的东西是那个约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桌子啊，这个桌子是也叫陈设饼桌啊，陈设饼桌，它讲的是神的供应啊。那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食，对吧？耶稣基督，我 I'm the bread of the life， 我们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食。那个桌子是在圣所里面啊，我等一下给大家看这个图，我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啊，不用要。因为我想先讲完再看，不过现在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就会比较的这个图啊，看这个是那个法柜啊，上面是那个啊施恩宝座，像里面是那个法版啊，可以看出非常的用金子做对吧，非常的非常的特别的啊，要叫皂荚木和包的金金的，用金金包的，用那 acacia wood 做的啊。好，我们看一下那个金灯塔，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会幕啊，会幕，你看，所以最里面那个小的那个长石宽石的，最里面那个是放约柜啊，看到啊，放约柜啊，最里面的啊，这是一个以色列的院子啊，它里面有那个圣所，最里面是圣所，那个陈设饼桌子是放在什么？放在圣所里面对吧？不好意思。这个是至圣所，这个是圣所，这整个就是这是会幕，那这个整个就是院子。那这个陈设饼桌是放在院子里面啊，放在那个圣所里面啊。它讲的是神的供应啊。那圣所里面还有什么灯台对吧？金灯台啊，看下金灯台，金灯台看一下，就这个金灯台啊，金灯台模型，它有几只？七个灯台的，七个灯台的，七个灯台。那这个灯台代表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那耶稣说我是什么？世上的光，感谢神啊！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啊，跟从我的就必不在黑暗里走啊，代表是神的荣耀。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啊。看一下25章最后也40节，他说。要谨慎做这些事情，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子。所以看，大家神其实是非常有规矩的，他很仔细的，很细节、细 detail 的，很细致的啊。所以不是我们敬拜神，不是随便乱来的，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会幕啊，看一下这个图，大家看一下这个会幕啊，会幕就是这个长方形的东西啊，长方形的。啊，它是长30轴，宽10轴，那分成两个，至圣所是长十宽十，那这个圣所是长20宽十啊，所以那个会幕就是用什么做的呢？它用什么颜色？用什么细麻和什么颜色做的？
蓝色、紫色、
蓝色、紫色、朱红色。大家对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读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经常用朱红色、紫色，像那个才德的妇人，他要什么？要用朱红色的东西做他的被子啊，在这个它是一个 royal color 啊，是君王的颜色啊，像 像蓝色、紫色、朱红色是君王的颜色。那我们神要我们建造会幕，因为神是一个君王啊，是一个大一个很有君王，所以我们要用 royal color 啊来做。嗯，我们翻到后面啊，还是二十六章的三十三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来。这个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割开。哦，大家看到这个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割开。大家想到在路加福音23章45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垫子的幔子撕裂，对吧？它代表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意思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就可以直接跟神亲近。这个幔子就中间把至圣所圣所都隔开了，我们直接可以跟神见面啊，就拆毁了那个桥梁，拆毁了人跟神那个隔鸿沟啊。所以这个幔子它就是把至圣所圣所隔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对吧？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这个幔子就隔开了啊。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啊，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会直接的来到至圣所面前，来到神面前。好，再看一下那个27章啊。那个院子啊，我们现在讲那个院子，整个大院，院子里的规格是长多少，宽多少？对，长100，宽50，50轴，长100轴啊。整个院子，那院子里面，OK， 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点灯之油，好了，翻后面啊。那个点灯之油，我想先讲一下啊。所以那个金灯塔那个灯那个油是用什么做的？还有呢，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
四种香味
哦。好，谢谢。那个橄榄油有什么规定？规定清的，是提炼过的 ，pure 的那橄榄油，不是一般的。你看出神他那个香料，等一下我们再讲哦。所以每一个油和香都有特别的一个意思的，都是要非常清干净圣洁 purified 叫提炼过的清橄榄油啊。他你看一下啊，大家他说20章20节，他说。27章20节，他说你们要使这个灯常常点着，对吧？从晚上到早晨，用世世你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以这个灯是永远不能灭的。大家有没有知道以色列人有个节日叫什么？哈纳卡啊，听没听过说以色列人节日哈纳卡，对吧？所以我们同事经常有就冬天的时候哈纳卡，它叫修殿节，也叫光明节。那这个节日跟这个点灯有关啊，因为当时犹太人被希腊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希腊人把他的殿全部摧毁了，所以那个灯可能没有人打那个油也不够了，那个灯也没有人看明啊。那当时他们修复那个殿的时候，只剩下一瓶橄榄油，一罐小橄榄油。那一瓶橄榄油小的只能点一天。那要因为要清橄榄油，对不对？要非常好的提炼过的。那要因为他们没有车，只有走路的，就要来回提炼那个清橄榄，要用8天的时间。那个橄榄油只能点一天，因为那个灯不能灭，所以神就显出他荣耀，他使那一小瓶橄榄油整整点了8天。所以哈纳卡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显出神的恩典、神的供应、神的恩慈啊，神的大能，就是说。让以色列那个灯没有被灭啊，一直在点啊，所以看这个点灯之油，可以大家可以对那个哈纳卡有一个了解啊。在新约里面有说耶稣在修殿里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楼下走，对吧？修殿里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就这个不跟这个有关啊。好，我看一下28，从28到29讲的是28章讲的是祭司的衣服，对吧？讲的是祭司的穿的衣服。你看祭司衣服它特点是什么？两个形容词，为荣耀为华美啊，为荣耀为华美啊，主要是神要强调做祭司的特殊的身份啊。 他要说祭司那个身份是特别的尊贵的，那我们的牧者，我们每个教会的牧者或者我们都他们的那个身份是其实是特别尊贵的，我们就每个信徒我们要就是顺服他，尊重他们。那个祭司的衣服有几件，大约几件？六件啊。好，感谢神。一个是第一件是以弗德啊，以弗德它是一个无袖的长背心，有两条肩带啊，那一条每条肩带里面有一个宝石，对吧？有一颗宝石，那每个宝石刻着六个名字啊，十张有每颗宝石刻着六个名字，所以一起有十二个名字，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各个支派啊，各一个宝石刻着六个支派的名字啊。那然后第二件就是胸牌啊，挂在一个胸牌里面，胸牌有几行？四行啊，那有四行宝石啊，每一行有三个名字，对吧？啊，所以一共有十二个名字啊，可以看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啊，你看这个胸牌有啊四行，每三行有三个宝石啊，就刻着以色列的名字，所以一共有十二个支派啊。好，那看往后看一下啊，那第三件衣服是他的外袍啊，他的外面的外袍啊。这外袍大家看一下，他35节他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个袍子啊，他说极致出来的时候，袍子的响声必被听见，以致。使他以不至于死啊！这个袍子有周围有什么？有石榴对吧？还有个金铃铛对吧？想，怎么想的啊？就为什么说哎，如果听到声音就死了？因为当时的那个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圣所，所以他们说好像那个圣当祭司进去之后，他身上有一个绳子，就是外面人牵着他。如果说他走路能够听到的话，哎，证明那个祭司还活着。如果走路听不到啊，那祭司可能被得罪了神，被神击杀了啊。有这个，所以看到就有这个以色列的传统啊。那第五件衣服是什么？一件内袍啊，内袍。第四件是内袍，是在39节做内袍啊。那第五件是那个什么牌子啊，金牌啊，那个牌子是归耶和华为圣啊。那第六个衣服就是他的腰带啊，那个腰带你看是帮助那个以弗德可以穿身上的啊，会捆住的，所以有六件他的衣服啊。那29节，因为时间不是很够，我们快点。那29章啊，他讲的是承接圣职之礼，就是 ordain 对吧？那我们如果说聘请牧师，我们要 ordain 他啊，英文叫 ordain， 那中文就是承接圣职之礼。那看这29章整一章讲的是怎样使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承接圣职之礼。他的目的是将圣师祭司分别为圣，他要献，那个途径是什么？献祭对吧？献祭是要一只公羊和两只公绵羊啊，那一共几天？7天啊，对吧？他说你要在这里做7天哦，7天哦，所以那是可以是这样子的话啊。35节他说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职之礼7天哦，要7天啊。33节啊，他们吃这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啊。你看这个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啊。那现在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就可以白白的啊，每天可以吃它的，好，看一下啊，所以从神有先讲到啊，神的同在，那个器具对吧？那个怎样放东西，怎样器具，然后再讲到人啊，人就祭司他穿怎么穿衣服，那祭司怎样来敬拜神呢？怎样代表人来到神面前呢？他通过什么呢？那30章讲的是用什么器具来敬拜神啊？对吧？那什么器具？那所以第三就是在设立这个人来到神面前所做事情，对吧？要献祭，要洗濯，还要受膏，还要烧香，对吧？所以看香坛是献祭，对吧？献祭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成了一次的赎祭，成了我们的祭台哦。所以那以色列人他们一天是怎么献祭的？他们一天要献几次祭？两次啊，早晨和黄昏啊，早晨和黄昏。那后面啊，那祭司他献祭之前要什么？必先什么洗濯，洗干净啊，对吧？那洗濯盆就是洗干净了。那耶稣基督的宝血 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可以来神面前啊。然后那个膏油，对吧？还有个膏油，瘦膏，对吧？啊，那个膏油，那个膏油要抹什么？
器具，
器具，还有呢？
灯台，
灯台，还有
香台，
香台，嗯，还有呢？啊，所有的那个会幕，还有什么圣物啊？像什么灯台啊，圣物，还有什么祭司啊？要还要高那个祭司啊？像诗篇141篇说，弟兄们和睦相处，这么真是美好，对吧？就像那个膏油流到亚伦的头上，只流他胡须，所以那个膏油特别香，特别美好，特别美的啊！你看到啊？所以膏油的意思是。使这些东西，使会幕，使那个圣物，祭司使之成为圣洁，归族所用啊，不是说啊膏油膏了很漂亮一香啊，目的是要什么使他们成圣，归族使用啊。所以看到啊，神先设立他的器具，然后再说人，再设立来到神面前的人啊，然后最后说这个人要到神面前要做事情需要什么东西啊，他需要献祭在坛上啊，需要先洗衣洗他的一切的手脚。还要受膏啊，使他分别为圣。最后怎么样？烧香对吧？在香坛上那个烧香啊。最后说那个香 incense， 这个香代表是什么？祈祷啊，感谢神啊。香代表是祷告啊。啊，大家如果读那个诗篇，大卫有怎么说？他讲到馨香婉祭，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对吧？愿我举手啊，所以这个祷告如香婉祭啊，有首歌叫馨香婉祭啊，所以那个香代表是祭司他烧香啊，所以祷告神使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啊，这个香就是我们的圣徒的祷告啊，我们的祈祷，我们通过这样神，通过这些，最后我们可以通过祷告来到神面前啊，而且这个香是。非常的又很一个 special formula 对吧，要弄得很细，而且做成清洁圣洁的香，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圣啊，所以神通过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拿神面前，神就与我们相会，而且这个香我们不能自己做是吧，要专门是专门给神的啊。OK，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香台啊，因为香台祭司在香台献祭时候要烧香对吧，嗯，达到神面前祷告，那这个香台的地方在哪里，它的位置在哪里？
院子，
还有个非常特别的院子的正对的哪里，正对的哪里？是读了很细致啊，我看33:6啊，感谢神，要把坛33:6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啊。所以那个香坛祷告是正对着施恩座的啊。你看到，所以我们圣徒通过祷告，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啊，与神相会啊。所以这个献香是使人来到神面前来的啊。首先我们来到神啊，敬拜神，然后最后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啊，通过祷告与神。与神亲近啊，好，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上次读的跟大家讲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好了。好，所以先复习一下所做的啊，就是创世纪啊，讲的是神创造人堕落了，然后神拣选亚伯拉罕要用他的后裔蒙福啊，所以亚伯拉罕子孙66人加约瑟在埃及因为他们饥荒移居埃及啊，那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啊，神救赎了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读上这个星期读的出埃及记，带他们出埃及，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侍奉神，做神的子民啊，那。目的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做他的子民，对吧？那我们上星期21:30讲的是在生活上，在敬拜上如何做神的子民啊。所以他总 出埃及记大纲就是神拯救人啊、神教导人啊，19-24章教导我们怎样在生活上有实践和约束啊，怎样与人同在。那25-40章怎样是神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分细的话，25-31是怎指示建造会幕的指示，35-34是建造会幕的阻拦啊，最后就是过程。好，这是出埃及记大纲啊。那如何做成的子民呢？啊，主要是在生活上和敬拜上两个方面。生活上我们有约束啊，实践和约束。那敬拜，刚才我们有会幕，我们怎样通过祭司啊敬拜他啊？好，这个我们就上星期又讲，我就不讲了。啊，约束的范围啊，前言就是20章22-26，啊，主体就是21-23啊，那个约束的范围啊，就是那个律神生活的律法。啊，最后结语就是说我们要啊23章20啊，约束的性质主要是说反映出神的属性啊，神对选民生活的指导啊，也是国家法律的基础啊。我觉得美国的法律啊，因为美国是以基督教建国的，他们的法律很多是从很多现在可能慢慢的就远离神了，很多是从这个基督教的啊他的法律来开始的。好。啊，诫命有诫命，有典章，有律例啊。诫命我们有十诫啊，典章就是那个生活律。那最后律例是神的宗教律，就是25-30章怎样来献祭和敬拜。这个总结啊。好，约书的特性之一恩慈啊，看到奴隶可以得自由啊，孤儿寡妇妇女啊都可以得到保障。第七天要安息啊。啊，公义啊，我们刚才有讲啊，蓄意谋杀和误杀的不同啊。逃城啊，受伤者要赔医药费，工作损失啊，人身赔偿要相等啊，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以命还命，相等，不能过度啊，表示出神的公义啊。好，圣洁啊，然后不过回拜神，投生的要给儿子啊，牛羊要归给神啊，三次圣献祭，不可朝手空手朝见神啊。好，道德我们看一下啊，对，四倍五倍啊，我刚才有讲过。打父母的，做到诅咒父母的，有必要将致死啊。好啊，那25章到31章啊，讲的是怎样建造会幕的指示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与人同在，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那建造会幕的原因和规定，跟讲啊，就是神与人同在，规定是要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啊。啊，所以刚才看到那个会幕啊。器具啊，有法柜、陈设饼、金灯台啊，表示神的同在。那会幕的指示就有制造会幕的指示，有那个木板啊，木幔、木板祭台啊。那大祭司刚才有讲到，大祭司他们的衣服啊，六件衣服啊。啊，那大祭司的那个指示啊，要先洗衣服啊，穿那个什么圣衣啊，还有献祭啊。啊，那以色列人经常要日常要献祭是早晨和黄昏啊。那大卫在诗篇说，如同晚祭啊，新下的晚祭，晚上黄昏的祭啊，如同晚祭。好，大祭司每天要做的那个香坛，早晨要烧香啊，早晨和黄昏啊，那个洗濯盆要先洗干净，圣膏要抹会幕，圣物大祭司哦，使之成为圣洁，归族使用啊。那个香，圣香是早晨黄昏时烧香时用的，相当于我们的祷告啊，达到神的面前啊。好，你看神只是神第一啊，先设立神的器具，表示神的同在，然后再设立人，来到神面前的人啊，怎样是大祭司，然后最后就是说这个祭司要做什么啊，他要献祭，要洗，要受膏，烧香。所以看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看到我们知道这个啊，圣所器具啊，看到我们讲过的法柜和陈设饼啊，灯台啊，讲的是那个见证啊，刚才有讲过这个七灯台有七支啊，那个金灯台有七支台啊，会幕，好，就是那个会幕啊，一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规定， 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大家我们读的时候只是看到哦，好像看到就像看一故事一样，其实它有很多象征意义的，在新约里面我们完全明白神的启示啊。所以你看会幕的目的是神要与人同在，那神为人预备道路啊，借着献祭流血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啊，神与人的团契不停止，每日献上燔祭烧香。我们在立位记我们要好好，我们会仔细来看一下那个献祭的。第三，就是神愿意赐恩给人啊，神赐下他的话语、粮食、亮光啊，他的法板、那个橙色饼桌啊，他的金灯塔啊，那个香。第四点，刚才问过大家就答到，神垂听人的祷告啊，香炉在施恩座的正前方啊。刚才问大家说在哪里，对不对？那个香炉是在施恩座的正前方啊，我们可以代表我们的祈祷，我们直接可以拿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哦、啊，会幕的终极意义，耶稣基督，我承认啊。刚才讲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啊啊，在希伯来书我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对吧？是为我们的罪先的挽回祭的啊，他大过摩西啊。那个祭坛是耶稣是代表是代罪羔羊为罪人而死，洗濯盆要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橙色饼啊耶稣是生命的粮，金灯塔啊耶稣是世上的光。结束了，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继续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每日赐给我们你生命的粮食，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好让我们可以侍奉你、敬畏你。求主你保守接下来下个星期弟兄姐妹们读你话语的时光，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我们圣洁的神是多么荣耀的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好亲近他，好使我们可以亲近神，就得到一切丰盛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别人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